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弟兄姐妹，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我们采用起应的方式，由我先开始。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
用动时弦的乐器和
颂琴，
用优雅的声音高声传扬你的旨意，
每夜传扬你的信息，
这本为是。
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
耶和华，
你的工作何其大，
你的
心
思
极甚
深。
出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
个人还貌如草，
一切作孽之人
高望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
亡，
直到永远。
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
耶和华，你
的
仇
敌
都
要
灭
亡，
一切作
孽
的
也
要
灭亡。
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馨油膏了的。
我眼睛看见仇敌
遭
报，
我耳朵
听见
那些
起来
攻击我
的
恶人
受
罚。
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
他们在耶和华的殿
中
发旺，在神的院里。
他们年老的时候能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
好显明
耶和华
是正直的，
他
是
我
的
磐
石，
在他毫无不义。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朗读本周金句，我们读两遍，请。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
的
面，
远
离他
们
的
恶行，我必从
天
上
垂听，
赦
免
他们
的
罪，医治
他
们
的
地。
历
代
志
下
七章十四节，
这
称为我名
下
的子
民，
若
是
自卑祷
告，
寻求我
的
面，
转离
他
们的
恶行，我
必
从
天
上
垂
听，
赦
免
他
们
的
罪，
医
治他
们
的
地。
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
各位弟兄姊妹好，刚才我的电脑呢断了线。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在历代志的下书第七章一到第五十五节。无论我们现在在家里或者在教会啊，我像相信神一样的要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最近呢，美国的新冠病毒的疫情呢仍然是严峻的。还有除了那个疫情之外，过去几个月直到现在还是如此的。美国有不少的地方有不少的示威活动，还有一些暴力的事件发生。就好像昨天晚上在 Oakland 就已经发生过了。求神怜悯我们这个所居住的这个国家。耶利米先知叫我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所住的地方呢来祷告，求平安，求神赐给我们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社会有平安。 我们深信神的恩典还在我们的中间。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全酒主的面。刚才大家所念的历代志下书第七章十四节呢，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其中的一节的圣经。好了，或者我很快来念一念啊，那然后呢我们就来分享这段的经文。历代志下第七章第一节，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就不能够进殿。那火呢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呢，以色列众人都看见了，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那么说耶和华本为上，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王用牛22000，羊120000献祭。这样王和众民为神的殿呢行奉献之礼。祭司示例国共其职，利未人也拿着耶和华的乐器啊，就是大卫王造出来的，借利未人颂赞耶和华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祭司在众人面前吹号，以色列人都站立。所罗门因他所造的这个铜坛容不下燔祭、素祭和自由，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牲的自由。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一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守节七日。第八日设立筵俗会，行奉献坛的礼七天，守节七日。七月23日，王劝散众民，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国家去了。十一节，所罗门造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夜间，我忘了那个按那个。夜间呢，耶和华向耶和华就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是使瘟疫流行在众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最后一节，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感谢上帝。这段的经文呢，就是所罗门在奉献他所建造的那个漂亮的圣殿之后，那么神也对所罗门所讲的话。我跟大家分享的呢就两个大点。第一，就是患难当中的觉醒，要居安思危。今天的经文呢你看到十一节这里说，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他王宫旁，他心里面所要的、所要做的都顺顺利的做成了。感谢上帝啊！我们晓得所罗门的时期呢，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鼎盛的时期啊，他的历史到了高峰啊，鼎盛的时期。在圣殿建造这件事情呢， 更是成为这个鼎盛时期的一个标志啊。其实啊，所罗门王这个所罗门这个名字啊，就是平安的意思。Shalom 啊，在希伯来文，他们每天早上呢见到面呢，我们说平安啊，他们就说 Shalom， 就是平安啊。这个词语啊，在圣经当中可以说是含义最丰富、最饱满的一个词语。那个饱满什么呢？物质上面他们非常饱满，还有精神方面他们非常的丰富。如果啊，我们念那个列王记上书啊，第九到第十章呢，那这两章圣经里面就特别记载了所罗门那个时期圣殿建好了，然后他的那个丰富啊是何等的大。列王记这个上书第十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是这样说的，你看看啊，所罗门王的财宝智慧胜过天下的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于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的智慧的话。他们带很多的贡物啊，金啊，银啊，衣服啊，动物啊，香料啊，都来朝见所罗门了。所以所罗门呢聚集了，二十六节这里说他还有聚集了战车马兵，战车有1400辆。二十七节，王在耶路撒冷是银子多如石头，橡柏木多如双那个高原的那个双树啊。所以这几节圣经呢，都告诉我们所罗门那个鼎盛的时期是何等的丰富啊。有念啊第九代第十章其他的经文里更加有很多的其他的形容。感谢上帝，上帝给所罗门有丰富啊。但是今天的经文，你看看第十三节，神对所罗门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使蝗虫啊吃这地的出产，或者使瘟疫流行在我的民中。很明显呢，这节圣经是在警告所罗门，当他非常丰富非常饱满的时候，他说，上帝说，天旱、蝗灾、瘟疫这样的灾难也可能会发生的。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语来讲呢，叫做人要居安就思危啊。我们在丰富在平安的当中，需要想到患难的日子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做个比方啊，美国现在的总统特朗普啊，那么刚刚做了总统的头两三年，美国的经济呢都一直向上的是吧，全国的失业的人数呢也在减少，很好很丰富。但是忽然之间新冠病毒的疫情就来了，很多工厂要关门，商店也要关门，全美国突然之间很多人要失业。根据统计呢，高峰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的人数超过3600万啊，这是过去美国历史70年来最高的失业的人数啊。所以这次的疫情影响真的太大了。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天有不测之风云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居安思危。我相信弟兄姊妹大家都会感觉到了这次的瘟疫所带来的影响太大了。不但如此，过去几个月来美国也有很多地方都在骚乱示威，因为警察执法的 适当在Michigan Minneapolis 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哈，结果呢引起了全美国400多个城市的示威，很多的地方还发生了打砸抢的暴力的事件。过去几个月了，直到今天，警察伤人的事情一波又一波，这也是一件大事啊！这也告诉我们，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好像是很平安的，但是呢，社会里面真的有不少的很多紧张的那个的关系。一碰到什么机会，这样的那个紧张的关系就会爆发，很危险啊！感谢神，今年呢是美国的大选年，我真的很希望，我相信大家也希望。社会上这样的那个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冲突，不要表现在暴力上，要表现在选票上。无论如何，这个时候是我们应当反省，应当醒悟觉悟的一个的时候啊。患难振情，中国人说患难是见证情啊。当一而再的灾难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们这个居住的地方的时候，一般中国人呢会说天不开眼啊，那么多不公义的不公平的事情。美国人可能会说神啊你在哪里呢，听到这样的话语呢我们都会难过的，因为这表明呢在人的心灵的深处好像没有了希望。但这不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永远相信我们是有希望的，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有希望的信仰。基督徒纵然在困难的当中，我们仍然相信神的眼睛是开着的。你留意到啊，今天的那个经文呢，第十三节的那里呢，那里说，神说：“我若使，是神说的，我若使。”这表明神呢。的眼睛不单单看着，而且呢他是晓得的我们的遭遇的，而且呢这里说患难是怎么样来的呢，原来患难是上帝所允许的。神既然允许患难会临到我们，患难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也一定会被上帝除掉挪开，因为上帝一定要医治我们这个地，医治我们的病，医治我们的地啊！这是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我们之所以有信心、有盼望的一个的原因。神有权柄允许患难，当然也有权柄除去患难。只是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人需要反省啊！整个美国离开上帝很远，求神赦免这种患难，美国人要回归正神。我们湾区每一年都有回归正神的祷告运动，求神给我们忘记，整个国家真的需要回归正神，要反省，免得如果我们不反省呢，我们就会白白承受了这一次的患难，而一点功课都没有学到，浪费了是吧。所以这一次的新冠的病毒的疫情当中呢，求神给我们有反省，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呢 政府要求每一个人呢都要戴口罩到公众的地方，当然很不方便，因为我们谈话没有那么顺利了，呼吸也没有那么顺利了，我们人与人之间有多了一重的阻隔了。但是我们感谢上帝，很多人都戴了这个口罩，不但如此，他们还彼此的帮助，有些人呢给那些需要的人赠送口罩，还有些人呢就为了老年人提供饭食。昨天呢我在我住的这个 mobile home park 里面也看到有一个教会有好几个人呢开着一个小货车，上面载了很多的那个日常的食物啊食品啊，要送给所有需要的人。感谢上帝，这都是爱心的行动啊。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在疫情当中前线的医护的人员，更加显出他们在患难当中帮助人的那一种的精神。这些的见证都是美丽的，感谢上帝，也要成为我们的榜样。主耶稣曾经讲，马可福音那里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多年前十多年前了，当那个非典的病毒啊在香港流行的时候，那一年呢我刚刚在香港，也是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的，街上每一个人戴上口罩的，是蛮恐怖的，因为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嘛。当时候香港的医院里面的医生们呢都要医生每天要抽签轮流到最危险的那个病房里面去工作当值。有一位的医生呢本来不是轮到他当值的。当他知道他的其中一个同事呢抽到了，但是这个同事呢是怀孕了，有孕在身呢。他就低声地对他的同事说，等我替你去吧。很勇敢啊，这个医生，等我替你去吧。很可惜，这位勇敢的有那么有爱心的医生，最后还是感染病死了。那个时候，香港很多的人因为这个医生的爱心给感动了。我们感谢上帝，在患难当中还是有人愿意去帮助别人的。这个医生所彰显的精神呢，就是耶稣基督这里所讲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甚至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爱，无条件的爱，没有保留的爱。我们感谢上帝，患难见真情。我们都是基督徒，在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的疫情的当中，我们也可以反省我们做过什么帮助别人的事情吗？主耶稣基督曾经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当然我们不但有彼此相爱的心，也有彼此相爱的行动，因为爱没有行动是空的。上帝的爱只是用行动来表明的。主耶稣来了，要成为我们的榜样。这次的新冠病毒的疫情和美国社会上的这样的动乱，都是要我们反省，在患难当中要操练我们爱神爱人的心的。神既然允许患难临到我们， 也一定可以使患难离开我们，只是我们需要反省。求神允许这样患难临到我们的那个目的啊，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的当中。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患难当中的团结。患难当中需要彼此的帮助，团结在一道的是吧？圣殿当中的敬拜者，我想讲的是什么呢？请大家先听听啊，看看这里啊，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 最后这两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这个地方所献的祷告。念到这里的时候，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有一些的感想。刚才我们说今天的经文的大背景啊，就是所罗门的圣殿建好了，他要奉献这个殿给上帝，正在举行大型的特大型的这个圣殿奉献礼啊。这个时候你看神对所罗门所讲的话，没有关心圣殿的本身是何等的荣美，是吧？但上帝所关心的是在这个圣殿里面敬拜上帝的人。所以你看到这最后这两节的圣经啊，我们在湾区很多教会都有自己的礼拜堂，圣母会我们圣母会的浸信会也有自己的很好的礼拜堂，感谢上帝。当然也有一些教会没有自己的礼拜堂，他们都希望有自己的礼拜堂。但是今天的经文要提醒我们，一个教会啊，有自己的礼拜堂固然好，很好，但是上帝更加关心的不是这个礼拜堂建筑的高大漂亮，上帝所真正关心的是在这个礼拜堂里面敬拜上帝的人。求神给我们都有个爱主爱弟兄姊妹的心，因为一个教会里面有爱主的弟兄姊妹，神就一定会赐福。从历史上来讲呢，所罗门所建造这个圣殿真的是很漂亮的，很高大雄伟的，很多人称赞的。有一次我在这个圣地游览，去到一个耶稣那个时代那个模型的时候，那是那个时代也有圣殿嘛，那些犹太人呢非常的骄傲的来指着那个那个时候的圣殿，也是很漂亮的，大大的称赞。没有错，所罗门所敬拜的圣殿是很漂亮的。当然耶稣那个时候的圣殿呢已经不是所罗门所建的，是希律所建的，但还是那么漂亮的。所罗门所建造那个时候的圣殿呢是很漂亮，很多人称赞。但这个圣殿啊，所罗门那个圣殿啊，里面的敬拜一年又一年慢慢慢慢就变了形，走了样了。甚至到最后的时候，以色列人在这个圣殿里面呢敬拜很多的偶像啊。这个情况你看看以西结书第八章你就晓得，你看看神对我说，这个我就是以西结了，人子啊，就是指以西那个以西结，你举目向北，他在圣殿里面那个时候啊，神的灵把那个以西结提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去观看，他说你向北观看，我就向北观看了，见祭坛的北边门口有野祭邪的偶像。所谓圣经所谓祭邪呢，就是上帝是个祭邪的上帝，他不喜欢不愿意 以色列人敬拜偶像呢？但是有啦，你看在圣殿里面，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啊，墙壁上都画着各样的爬物啊，可憎的走兽啊，还有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所以你看到圣殿快要夷为平地之前啊，他们所做的是什么？敬拜偶像。后来以西结书那里说，神的荣光就离开了所罗门的圣殿，以色列人呢就亡国了，百姓呢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我们今天所念的那一段的经文，就是历代志啊，历代志这本书啊，就是在那个作者呢是在国家灭亡之后，后来以色列又从巴比伦回到巴勒斯坦去了嘛，是吧？是那一些回归巴勒斯坦的人所写的历代志。我们从这个以斯拉书啊，历代志下书后面那一本书叫以斯拉，以斯拉记里面呢就记载了以那些回归的人就重建所毁坏的夷为平地的所罗门的那个圣殿的原址啊，重建这个圣殿。这个圣殿呢叫做第二圣殿，所罗门那个圣殿就叫第一个圣殿。第二圣殿呢，如果你看这个小先知哈该书啊，有些人觉得这个圣殿太不像样，太小了，没有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圣殿那么的雄伟漂亮荣美，所以他们就哭了。弟兄姊妹，但是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把以色列人带入了亡国，带入了被掳啊，敬拜偶像的那个光景呢。但是第二圣殿呢不同，为什么呢？第二圣殿的时期就是以色列人的信仰复兴的一个的时期。你看看这个哈该书你就晓得，国家灭亡之前还有所罗门的圣殿的时候，很多的先知就出来呼吁以色列人不要拜偶像，没有人听，他们都要拜偶像。但是被掳之后呢，哈该一呼吁要建造圣殿，哎，他们就起来建造了。很快的，我相信旧约圣经那么多先知当中最成功的就是哈该了，因为他的信息一传出去就有反应，因为他们经过被掳的痛苦了，以色列真的悔改了，真的要回归真神，不再敬拜偶像了。所以啊，被掳回归之后，第二圣殿所代表的是以色列人的信仰的复兴。感谢上帝，礼拜堂不一定高大雄伟漂亮，但是最要紧的是人心要悔改，有真正爱神的人。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本旧约的圣经啊，最后遍及完成的就是这个被掳之后这个的时期。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爱他的百姓，他的百姓也真的悔改了。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历代志七章下书第七章十四节，神说如果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如果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呢，我就一定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病，我会听祷告的，这是我们的神。这是也是上帝今天也同样的应许美国人，应许我们每一位在美国居住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谦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我们一切的恶行，神就一定会垂听， 一定会医治我们的地，赦免我们的罪。感谢上帝。新冠病毒还有还在，社会的动荡还在，求神给我们真的有谦卑，人心不向转向上帝，上帝可能会听吗？可能会挪开这些灾难吗？现在还没有，表示我们需要，还需要反省，还需要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新冠病毒也告诉我们，我们的敌人呢、是无形的，那个病毒你看不到的，是吧？表面上看不到。当然，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在我们这个社会上，不是我们看得到的某一个的种族，黑人也好，白人也好，华人、亚裔也好，求神怜悯。我们的敌人不是这些人，能够打败这个无形的社会上的歧视的病毒啊，不是憎恨，是什么？谦卑、认罪、饶恕、团结的心。我们来看一看神的形象样式。为什么这样讲呢？一个纷争的这个、基督徒，一个纷争的教会，都不可能兴旺的，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都不可能长进的，如果我们中间有纷争。所以这个第十四节才强调我们要自卑谦卑。所以弟兄姊妹，要寻求神的面，这里说要寻求神的面，神的面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当然在旧约圣经里面，寻求神的面就是要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上帝的意思，朝见上帝的意思。但是旧约圣经真的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样式造的，我们应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神的样式的，是吧？那究竟神的样式是如何呢？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觉得我们的样子不像上帝。为什么呢？我们会有憎恨，我们会有歧视，我们会有嫉妒，是吧？主耶稣曾经讲过，你们要看我，就看见父了，父上帝啊。主耶稣是父上帝的独生儿子，我们也称为神的儿女啊，是吗？但是耶稣基督的形象样式，耶稣说你看我啊，你就晓得上帝是怎么样的。这表示耶稣基督的生命的特质啊，彰显的是神的样式。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到他曾经讲路加福音23:34那里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是指所有的罪人，包括您跟我，我们每一个犯罪的人，仍然有罪的人，我们的罪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但主耶稣没有怀恨，主耶稣没有憎恶，主耶稣是饶恕，是赦免。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原来上帝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呢？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赦免、饶恕、谦卑的人。骄傲是所有罪的中心所在，骄傲是一切罪的源头，只有谦卑是真正的像上帝的形象样式。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的当中，都会有憎恨的，都会曾经得罪过 别人，也别人也得罪过我们，是吧？所以在我们成长的过程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里面都会积压了一些的苦毒啊，苦邪。耶稣知道，医治我们这个地，医治我们的病，需要饶恕，所以他先饶恕我们，然后呢，是要鼓励我们彼此饶恕，是吧？当他啊，当耶稣基督承受了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痛苦的时候，就首先饶恕了我们这些钉他的人，好叫我们效法他，有上帝的形象样式，有饶恕，有赦免。先知以赛亚曾经讲，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责任去饶恕别人，接纳别人的饶恕。这个是我们在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个人的关系要应该这样，特别是现在那么多所谓黑命贵啊，所有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求神给我们都宝贵生命啊。如果我们不能够接纳，没有饶恕，我们的人际关系一定会不好，教会里面的生活没有饶恕，教会的生活也不好，整个的美国的社会关系也不会好，如果没有饶恕，没有赦免，没有谦卑。不要等别人饶恕我们，然后我们去饶恕别人，因为这个不是耶稣的样式啊。耶稣没有等我们先饶恕别人啊，耶稣是先饶恕我们。所谓黑命贵的侍卫的当中，我们也看到在美国有一些的地方，有一些的人有很好的表现的。我在那个 YouTube 里面呢看到美国 Cleveland、 Lexington、 Nashville 不同的城市里面都有一些示威的群众跟警察握手啊，他不是攻击警察，他是跟警察握手，他们甚至跪下来一同的祷告，这个场面呢是很感人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要看到的。但愿我们都寻求神的面，神的面就是饶恕的形象样式，多饶恕，因为饶恕就是神的面，然后神就会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所以弟兄姊妹，最后让我们都记住，患难可以成为神赐福给某人的渠道，一个原因，神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无论我们是在平安是在患难的当中，神都晓得，神既然晓得，他就会施恩拯救。原来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疫情和社会上的那么长久大的那个动乱，其实是上帝要提醒我们要觉醒，要谦卑反省我们自己的亏欠在哪，要跟别人和好，有彼此帮助彼此饶恕的心。神是一位医治我们的神，他会借着这一次的瘟疫来医治我们骄傲的病，借着这次的动乱来医治我们歧视别人的病。神要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饶恕，求神饶恕我们，我们也彼此饶恕，要祷告。 然后呢，神就会垂听，赦免我们，医治我们的地。愿神赐福给我们，好吧？我们低头做个简单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是的，我们为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美国大地来祷告，全美国所有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数是全世界最多的一个国家。哦，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求你怜悯美国，要回归你，因为离开你太远了，很多人不承认你，不相信你。哦，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这个地方所有人的罪，求主你也感动这个疫情当中要人反省，要人回到你的那里，不然的话这个病何时了呢？主啊，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改变，主啊，我们就白白承受了这些的灾难。求主你赦免我们，求主你叫我们反省，所有美国人，特别那些还没有信你的人，反省他们所犯的罪，要回归你。我们感谢上帝，愿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